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一个圣餐主日又一次聚集在神的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请弟兄姊妹安静我们的心，在续乐之后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现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全体起立，一同唱诗《荣耀神羔羊》。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公义圣洁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极大的恩典赦免了我们各样的罪过，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坦然无惧，并得到你荣耀的儿女的名分。我们原本一无是处，在罪恶的光景中绝望无助，是你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做了挽回祭，让我们因着对他的信得以和死亡诀别，走上通往你永生的道路，并在我们今生从你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聚集在你的殿中，把我们由衷的感谢献给你， 把我们发自肺腑的欢歌献给你，更把我们自己这来自于你并被你救赎回来的生命献给你，做你合用的器皿，为你所用。慈爱的父神，当我们因信称义重归你的国度，你引我们走上了一条成圣的道路，你的旨意是我们成为圣洁，远离恶行。你的目的是要我们苏醒的灵魂心意更新。今天你的话语，你对我们的期待，将再次借着陈牧师所宣讲的结出感恩之果临到我们。求你再次激发我们，调亮我们心中的灯火，点燃我们蒙恩得救时的热情，更新我们的生命，为你福音的复兴，为你国度的扩展奔跑做工。你的话语借着你忠实的仆人陈牧师来向我们说话，求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得益处，也求你建立你的仆人陈牧师师母所做的工。在这里我们也将教会的刘宪标弟兄、刘培珍弟兄、徐浩伟弟兄、马杏云姊妹、王玉兰姊妹、黄希莹姊妹以及其他身体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都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医治他们的身体。最后我们将本次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地仰卧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带领与赐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起应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起应的经文出自起应经文第50篇，彼此饶恕。翻到以后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应，最后两节我们一同大声诵读。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你兄弟向你怀怨，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大声的诵读，请。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出自马太福音7章17到18节，我们前两遍来大声的诵读，第三遍来试着背背看，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马太福音7章17到18节。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马太福音7章17到18节。我们一同来试着背背看，如果不能背诵就大声的诵读，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马太福音7章17到18节。 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唱诗《全然向你》。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陈牧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结出感恩之果，经文出自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我们有请陈牧师为主证道。
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已经进入到11月，今天是11月的第一个礼拜，礼拜天呀，很快就感恩节就来到了。感恩节过完，圣诞节又来临了呀。我们常常称这个11月和12月是感恩的季节。 也确实是这样，我们过感恩节，我们感谢神赏赐给我们一切丰富的恩典，包括属灵的，包括我们在世上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在十二月的时候也纪念到我们的神爱我们世人，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来到这个世上，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所以基督教的这个感恩节和圣诞节呢，是两大主要的节日。我们在这个节日当中，我们都会向神来献上感恩。当然呢，除了就是说在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当中，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在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当中呢，我们也经历着我们在世上，我们这个身体或者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周围，我们也有很多的值得感恩的地方。比如说我生了病，但是呢神怜悯看顾医治我，让我的病转危为安，能够痊愈起来。我知道我们当中呢也有经过手术的，有的是中等的手术，有的是大手术，有生命危险的，我们当中有好几位。经过这样的一个手术呢，我们也平安的过来，然后我们身体慢慢的康复，或者已经康复到很好了，这也是我们值得感恩的事情。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心里充满着感恩。我们到今天已经两年多了，已经差不多三年了，从这个 COVID-19 就是这个新冠病毒到现在呢，已经也差不多三年了。国内这个11月开始就有了已经三年了。我们弟兄姐妹还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大多都戴着口罩。我们经历了这个疫情呢，我们或者是染病了，我们或者是不染病。我们今天还坐在这里，我们的家人还平平安安的，我们也是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是的，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但是我们基督教通常会强调，也是常常会提起，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恩典当中呢，我们最值得我们纪念的，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神爱我们世人所赏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一生下来就带着亚当的生命性情，也就是带着这个罪性，然后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呢，从小开始我们一生的当中，我们有做过很多的错事，我们有犯过很多的罪。但是呢，神爱世人呢，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走过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最后为我们牺牲献出他的宝血献上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恩，来拯救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因信来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今天可以因信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今天我们有在这个圣餐，我们是圣餐主日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都用来守主餐，纪念主。我们的饼就是代表主耶稣，在这个桌上的饼就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那边那个葡萄汁呢，就是代表主耶稣的宝血我们用这样的来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纪念我们的主的死这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在诸般的恩典当中呢，救恩是最大的，也是用这个世上所有的代价所换不来的。但是神却将这个这么大的恩典来白白的赏赐给我们众人这是我们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今天我要借着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中间的一段主耶稣所设的一个比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来表达我们向神的感恩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向神感恩有好多种，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向神献上感恩，我们也借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今天是另外一种表达的方法，也是实实际际的我们可以做到的，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激之情，我们对神的感恩。今天我们的这个采用的主要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八章21到35节。我们先来读 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的18章21到35节，我们弟兄比较稍微少一点，我们用声音我们来读啊。然后这个单数节从第21节开始，我们单数节我们请弟兄来读，这个双数节呢请姊妹来读，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个今天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8章从21节开始，我们弟兄来先请。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
耶稣说，我愿意说，不是7次，乃是70次。
刚才我们起应经文也读过这一段啊，来，我们接着读，来，弟兄来。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1000万银子来，25，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那他的人就呼唤他说，主啊，快放了我，将来我都要清洗你。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奴才，你将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读完经文，我们在节目单上面可以看见我今天分的大纲啊，有三点，我们进入到第一点。这段经文的一开头呢，使徒彼得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那时候还是门徒哈，他这个门徒呢问老师一个问题，他就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这边很明显的说到是得罪啊，就是对方啊，这位弟兄是错的，然后这位弟兄得罪我呢，我应当饶恕他几次，然后他还加问一句说，饶恕他7次够吗？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想说，彼得为什么说是7次，为什么不说8次，也不说6次？事实上彼得呢这样问呢是有他的原因。原来呢一个人应当饶恕他的弟兄3次呢，这个是犹太教的拉比他们的教训。在拉比叫做哈尼拿子约斯呢，他这样说，他说求灵舍的饶恕不可超过3次。拉比就是犹太教的老师哦，老师。还有另外一个拉比叫做耶户大子约斯，他说若一个人犯了1次的罪啊，他们饶恕他，他犯了2次他们饶�恕他，他犯了3次他们仍然饶恕他，4次他们就不要饶恕他。我们会奇怪说，这个犹太拉比他们这样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呢？事实上他们也是感觉他们有所根据的， 因为在这个旧约的圣经阿摩斯书里面有那个前面几章呢，有好几个地方都用到一个字眼。那里是这个阿摩斯书呢，是指到有好几个国家呢他们的罪状，然后呢他用了这个圣经用了三番四次的字眼啊，我给他数了一下，至少有七次之多，就说他们三番四次来抵挡神，他们三番四次来犯罪悖逆神，类似这样的说法呢有七次之多。所以根据这个三番四次呢这个拉比就来解读他们就定出说这个饶恕人呢或者饶恕弟兄呢要三次，第四次呢就不要再饶恕他了呀。但是这个圣经他就说三番四次，不是三番五次。要如果是三番五次的话，那就要还就要另外改了。所以拉比是这样的看法，就认为说饶恕三次呀，第四次就不要再饶恕了。所以呢当彼得问他的时候，彼得就觉得呀，我们一定要比这个犹太的拉比他们的教导好像他感觉说要宽限一点，要更高的要求一点，所以他没有说饶恕三次够不够，他是问耶稣说饶恕七次够不够可以吗？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这是主耶稣回答他的话。然后主耶稣这样回答他呢，接着就马上讲了一个比喻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比喻，也就是连续人的一个比喻呀。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经文，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比喻是在讲些什么。这个比喻呢事实上就是我们今天我的讲道当中要着重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在这个比喻的当中。在这个比喻的当中呢主耶稣讲到有一个王就这个设的比喻意思就不是真的事情，但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另外一个的道理所以这个是比喻。主耶稣说到说有一个王，他要跟他的仆人来算账。人们呢就把一个欠王一千万两银子的带来他欠王欠了一千万两的银子，把他带来带到主人的面前让主人来跟他算账。然后主人呢怎么算呢？他欠了一千万两的银子这个一千万两的银子，我们大概我们现在也没有用银子，我们的概念不太清楚。事实上呢要知道当时候一个人要工作十天才能赚到一两的银子十天的工资是一两银子。然后一个人呢要将近做三十年的工呢，他才能赚到一千万两的银子，而且要不吃不喝不花这些钱全数都留下来要全部留下来才有这笔一千万两银子的钱然后呢如果把那个利息也加进去，或者是我们花掉的来看呢，其实一辈子都挣不到这些钱，或者说换一句话说一辈子都存不到这笔钱。然后他欠的这一笔钱呢也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去还清所以这个一千万两银子是一个天文数字没有人可以承担的。然后呢这个仆人呢他家中呢又没有一些贵重的器具金器银器值钱的东西来抵押来还债。那主人怎么处置他呢？主人就对他说了，他说把你的妻子儿女呢并且你家产一切的呢都卖掉来还债。对这个仆人来说呢这件事可了不得。我们常常说这听到这件事情晴天霹雳，整个要家破人亡了。所以呢他就马上就俯伏在主人的面前来向他跪拜，来向他拜。这个图上面呢应该是这个仆人跪下来向这个主人拜的一个描述一个情形。他就说主啊，求你我求求你宽容我吧，将来我一定要还清。 实际上他说这句话自己都没把握啊，他到底能不能还清啊？但是呢他还是求将来我要还清呀。当这个仆人跪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经的这个主人在看见这个仆人跪下去来向他求的时候呢，这个善良的主人呢就动了慈爱的心，动了怜恤的心，然后呢就他知道这个仆人即使是工作了30年他都不可能还清的，所以他就当场来宣布他所欠的一切的债务呢能够宽免，能够完全免掉啊，完全免，然后就让他当场就回家。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欠过债，或者我们有欠过债，但是我们欠过的债可能是很小的。我来美国欠的债最大的一笔就是 mortgage， 就是那个房屋抵押贷款呀。那时候觉得啊，这笔钱一个月才还一点点，我这一辈子活到老可能都还不完。那种欠债的心呢，在美国可能贷款来还债没什么，但是我们刚刚来不久了，那觉得欠债啊，这个很负担呀。所以如果有欠债的人就知道，这个从欠债到没有债一身轻了。比如说我的房子 pay off 了，哇，我觉得啊，不要向谁贷款了，我就觉得一身轻了。所以忽然间他这个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呢，主人一句话就跑到全免了，就变成无债一身轻呀。所以他还被释放回家，这实在是好的无比，非常非常的好，这天大的好消息啊。然后呢这个仆人呢正高兴的往回家的路上走，忽然间呢迎面就走来一个他以前做工的同伴。这个同伴呢在他们做工的时候呢，他曾经向他借10两银子，我们记得前面是1000万两，这后面是10两。然后虽然比起1000万两银子，这10两呢算不到什么，但是呢我刚才说过了，他们做工要做10天才可以赚1两，所以这10两银子呢也够他做工做好久了。然后呢今天刚好又被他碰上了，然后他就马上跑过去，一手揪住他的衣服，然后呢一手就掐住他的喉咙，然后大声的就说，你快把欠我的那个银子还给我。然后他同伴呢就跪下来央求他。我们如果读圣经就会发现，他说的话呢跟刚才他在这个主人的面前所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求求你啊，宽容我吧，将来我一定要偿还，都是这样的一句话。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刚刚被赦免的这个免债的这个仆人呢，他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他们怎么面对他的同伴欠他10两银子的这个人对他的央求呢？我们看到这个仆人呢，听了这个同伴的央求以后呢，他拒绝了同伴的这个恳求，他拒绝了，他不愿意，然后呢，还死拉硬扯的把他拉到官府里面去，下到监狱里面去。我是用这个讲故事的形式把这个经文的情形讲出来大家听呀。但是呢有一些路见不平的人，他们知道这个人才刚被那个主人赦免1000万两银子，他出来呢看到这个欠他10两的他用这样的态度让他们路见不平，就把这件事呢跑去见那个主人，就是那个主人，刚才这个同伴欠他1000万两银子这个仆人，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了。然后这个主人呢听了也很气愤，就把那个恶仆人呢叫过来呢，然后就说，你这恶仆人，你央求我，我就连续你啊，不要把你所欠的那么大的一笔债给免了，你岂不应当像我连续你那样去联系那个欠你小钱的同伴吗？你岂不能够连续像我连续你这样的去连续他吗？这样一句责备的话说的那个恶仆人呢哑口无言。于是呢这个主人就大怒，他发脾气了， 就把他交给掌刑的，也就是交给当时候的官府，把他关在监狱里边，要等他还清所欠的债。我这边又从互联网这个是那个我刚才忘了放过来，这个是那个仆人呢出来碰到他的同伴，就揪住他的衣服，然后掐住他的喉咙，要他10两银子。我还从网上看到这样的一幅画，这个是在墨尔本叫做苏格兰教堂里边这个彩色玻璃上面的一个艺术作品。上面这个所描述的呢，就是这个恶仆人他呢这个左这个右边的这一幅呢，你们看是左边哦，左边的那一幅呢是讲到这个恶仆人呢，他所欠的1000万两银子呢被主人宽限不被主人宽免他很高兴。然后呢右边的这个呢是他碰到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那个仆人那个同伴呢他把他抓去不是我说错了。这个是后来他不怜悯那个同伴呢，有人来抱他，然后他把他叫来就把他交给掌刑的我刚才说错，把他交给掌刑了，所以你看呢这个他绑起来跪在地上的那个样子。这个是当时候的一幅图画。我们看到说这个恶仆人呢不怜悯别人，然后像他的主人怜悯他一样，结果呢就也被落到监里面去了。这个耶稣所设的比喻就是这样。我们来进入到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二个主题，也就是心存感恩，连续弟兄。我们今天所看的耶稣所设的这个比喻呢，耶稣当时候不是对着门徒没事情无聊就讲讲故事给他们听，来给生活带来一点乐趣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是借着这样所设的一个比喻，他所讲的这个比喻呢，要教导他的门徒一个重要的真理，一个重要的真理。他要教导一个到他的门徒呢，一个弟兄之间呢要和睦相处，或者是彼此体恤彼此饶恕的一个原则。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到底说明了什么，或者从换另外一句话，就说这个比喻的属灵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来看一下。我还是用这幅图因为这幅图是先后两种情况的一个比较。这个比喻当中有说到一位王，他要跟他的仆人算账，但是呢从前面开始说这个王23节说到这个他是一个王呢，后面有连续的5次呢都说到这个主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当中，这个王就是主人，主人就是王事实上这个王在这个比喻当中像我们想到的，或者是他所表示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呢是表示我们的天父，我们所信的神或者换一句话，或者是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台前呢，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面前不一定说得很清楚然后呢我们有看到那个仆人，就是开始他的1000万两银子被免了，后来又抓住那个同伴不放的那个仆人呢，他所表达的或是他所预指的呢，是指信主的基督徒，至少在表面上他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然后他欠1000万两的银子，我们刚才说了这个1000万两是一个这个天文数字，对一个人来说这边呢事实上在原文呢不是写1000万两银子，他这个原文是写的是1万他连德，这个他连德呢是一个重量的单位，这个中就按照这个重量的单位去算呢，1他连德是等于72斤就是我们这个斤1公斤等于2斤嘛1他连德等于72斤，然后呢这一笔呢就是和1000多两的这个他连德的银子，1000多两的他连德。从价值上面去考虑呢，1他连德的银子呢相当于240英镑，所以1万他连德就等于240英镑
圣经说到那个欠债的人呢，他欠了这么多的这么大的一笔钱财，然后呢他的家庭，他的身上呢又分文没有，他就没有偿还之物，也就是说我刚才说了，没有金器银器可以把它换掉然后来抵债，他没有，一穷二白。因此呢，在属灵的意义上是表示什么呢？这表明了说我们罪人所欠的罪债呢过于深重，是我们自己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去还清的啊，这里表示这个意思。然后仆人向这个主人来哀求呢，我们就看见他跪下来求啊这个主人的宽容，这就代表说我们罪人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赦免，赦免我们累累的罪债，然后呢主人宽免了他，就等于说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呢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说这个仆人呢应当算是信主的人，一个信主的人。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主人他动了慈心啊，我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因为我们欠着债啊，来祈求我们的神，然后他就免了我们的债，把我们释放了啊，这就是啊，这个比喻的当中所寓意所指的我们罪人。我们知道，我们从亚当啊这个犯罪以后呢，我们人一生到这个世上来就带着罪性，我们也带着我们的罪行。然后罪的啊工价就是死，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的啊，我们要受罪的这个刑罚，到时候就入沉沦呀。但是神愿意一切来到他面前的人，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的主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成全了救恩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流出宝血，然后献上他宝贵的身体，成全了救恩呢，使我们一切来到他面前向他祈求的人呢，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正像那个主人赦免他那个仆人的一千万两银子一样。这个罪，我们身上的罪深重，我们也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啊这个形式来还清这个债务，但是神却赦免了我们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寓意上面的这个比喻，我们就知道那个仆人应该从某个角度也是代表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仆人的同伴，这个仆人的同伴到底又是指谁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之所以讲这个比喻，是因为啊，这个彼得去问他，他说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我赦免他七次够不够呀？这个比他这个这个主耶稣这个彼得来问主耶稣这个问题呢，这个比喻当中的这个同伴呢，我觉得就是指到一个同样信主的弟兄，因为他说弟兄得罪我，两个都是弟兄，对不对？然后呢，所比喻当中的呢这个仆人的同伴呢，应该也是指信主的人，应该也是指信主的人呀。然后呢，这个所谓的恶仆人呢，这个仆人呢，这个同伴呢，欠那个仆人是十两银子，意思就是说，如果十两跟一千万两银子来比较的话，那是没有可比的。那十两银子都是容易还清的啊，所以啊，这个得罪弟兄呢，也是小小的啊，很容易就过去的一件事情，很容易就可以过去的一件事情，就好像十两银子微不足道啊，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蒙了神的赦免怜悯呢，但是呢，我们却不愿意在这个小事上面来得罪我们，或者在小事上面来亏欠我们的这个弟兄，我们不愿意去联系他们，不愿意去赦免他们，然后呢，就照着世上的方法来去对待他们呀。这个比喻这样的说法，应该我们啊会通的。然后呢，我们来着重这个比喻当中一句最重要的话，也就是主耶稣设比喻所说的话，那个主人所说的话，他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是的，神对我们人类的饶恕 啊，是他爱的表现。我们原本都是犯罪背弃神的人，我们理当接受那个永远的惩罚，但是神却甘愿啊来赏赐给我们他的爱子，借着他爱子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呢，我们的罪才能够完全的得到赦免。然后神又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好像我们得了释放，没有这个罪债，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可以称义，称为圣徒，然后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呀。但是呢，如果有弟兄啊，无论他们怎么样得罪我们或者亏负我们，在程度上面呢，总不会啊像我们欠神的罪债那么的大。事实上圣经有说到，说我们犯罪是得罪神，以神为仇。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这个宇宙万物宇宙独一的真神呢，我们竟然以他为仇，来敌对他，来跟他过不去啊，这个罪是啊非常大的。然后呢，如果我们的弟兄只是在小事情上面或者不小心啊，或者有意的也好，只是得罪，只是亏负我们一点点，但是我们就没有去宽容他们，我们就在神的这个责备之内，这个责备之内。所以主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这句话，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事实上这句话就是在啊责备我们。所以我刚才说了，主耶稣设的这个比喻是为了把一个属灵的真理来教导他的门徒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真理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如何在神面前蒙恩，如何在神的面前来得连续，我们也应当用神那样的连续去连续那些得罪我们的弟兄，好像神我们在神面前蒙连续一样。这是一个作为天国的子民应当去做到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如果不这样做会怎么样呢？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落在这个比喻当中所神所看为恶的那个仆人不愿意赦免别人的被抓来，然后主人对他说一句什么话？恶仆人。我们就是那个恶仆人，我们就是神所责备的。神责备什么呢？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也是神所定罪的，因为这个那个恶仆人呢，最后又被啊交给掌刑的，包括掌刑呢，也就是接受审判，接受定罪。正如马太福音18章啊35节所说的话。啊，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节经文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来待你们。是的，我们蒙恩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了不起，神看得起我们啊，事实上也是神看得起我们，也是神看得起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值得看得起的，但是呢，神他丰富的怜悯却临到了我们身上，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这就是神莫大的恩典。而得了神怜悯和恩典的人呢，我们就要怜悯同样蒙恩的人，也就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否则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就成了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弟兄姊妹们，我刚才说了，感恩节近了，我们也为很多事来感恩。愿圣灵今天就光照我们，来监察我们的心，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受恩知恩也懂得感恩的人。如果是的话呀，我们就应当存有一个会怜悯弟兄、宽容弟兄、赦免弟兄也恩待我们的弟兄的人。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一个受恩而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连续我们的弟兄，没有像那个神连续我们一样去联系和我们在一同在神面前蒙连续的人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样看来，一个感恩的人 他嘴巴里说感恩感恩，然后左一句感谢主，右一句感谢主，这并不代表他真的感恩，也许只是在嘴巴上面说说而已。但是如果有一个弟兄，或者是说换一句话，就是说如果如果能如何能够衡量一个弟兄姐妹他真的是对神怀有感恩的的一个角度去看呢，那个蒙恩的人，他蒙神连续的人呢，就要能够去连续他的弟兄，就要能够去饶恕他的弟兄，能够用有神的爱去恩待这样的一个弟兄。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这样说，我们请弟兄姊妹来读这段经文，这个字还蛮大的。好，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请。呀，这是马可福音呀，这个主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常常在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想起有人得罪我们，然后我们就当饶恕他们呀，好叫天上的父也饶恕我们的过犯。后面这句话我值得我们思想，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犯，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可能无意中或者有意中呢，我们也得罪这个得罪那个，然后我们来神的面前来祈求神的饶恕，但是我们却不饶恕我们的弟兄，不连续我们的弟兄的话，那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这句话的直接的理解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的弟兄得罪你了吗？你是否耿耿于怀，一直没有连续他们，一直没有赦免他们？我们是否常常在论断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今天我们听到主人责备这个仆人的话呢，也在责备我们。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弟兄，像我连续你吗？所以我们实在要非常的小心，稍一不注意，我们就已经落到不知恩、不懂得感恩，也不懂不懂得报恩的人的这个地步。我们如果稍微不注意呢，我们就得罪了神，以至于落到神的定罪的当中。这是我们从主耶稣这个比喻当中所看到的。所以我们要留意自己，我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嘴巴里边是怎么说的，我们的行动上面是怎么做的。求主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来看第三点，体恤弟兄感恩之果。我们知道真信主的人啊，神已经把他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从我们一信主开始呢，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神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神的生命呢就具有神的属性，而连续呢怜悯人呢，这就是神的属性之一，实际上可以说是神的属性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诗篇怎么说呢？诗篇的116篇的第五节下半节，他说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这个为怀呢，就是他的胸怀，他的内心的那个含有的怎么说呢那个本质，神的本质他就是以怜悯来当作他的心，他也蛮有怜悯。今天我们这些罪人，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称义吗？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我们罪得赦免吗？所以他我们的神是以怜悯为怀的，所以怜悯就是神的生命本质，至少是之一重要的之一。可以这样说，神爱世人，我们常常说神爱世人，对不对？我们也常常讲神的爱，事实上呢，可以这么说，神的爱是基于他对我们的怜悯，然后他才把爱赏赐给我们，来才把爱呢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怜悯是非常重要的，神以怜悯为怀，而神也是我们信主的人 蛮有神也要我们信主的人呢蛮有慈悲来像他一样。路加福音啊，我这边写错了哦，应该是路加福音6:36，我没有注意啊，这个把这个改过来。路加福音的6:36呢，主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这个慈悲呢啊，在原文里面它跟啊怜悯这个字是同样的字根，也是他们的意思是相近的。所以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如果借用今天的主题呢，是说你们要连续啊，连续人像你们的天父连续人一样，呀，所以啊，这个是天父就是蛮有，刚才说了，他是以怜悯为怀，然后他也是非常慈悲啊，非常有怜悯的。我们的天父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性情，然后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我们既从神得了从他来的生命，我们也当像他那样的有那个怜悯之心。弟兄姊妹们，怜悯人饶恕人呢，是我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啊一个功课。因为神的属性就充满了怜悯的心肠，饶恕的心肠。当我们学习怜悯人饶恕人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就在彰显神的生命性情。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得怜悯，被赦免。刚才我说过了，我们也软弱，我们也无知，我们也自私，我们人也不完全，每一个人都不完全。这次我们在读这个雅各书，他就说如果有谁 他在言语上不完全，他就是没有过错，他就是完全人。我们每天都在说话，我们说的话呢，可能得罪这个，可能得罪那个，可能不连续这个，不连续那个。我们也需要神的怜悯，我们也需要神的赦免。说到这个连续和赦免呢，我们常常或者我们本能上面呢，我们就通常对小孩子，尤其是自己的孩子，我们就很有怜悯之心。或者我们很有连续饶恕之心，如果他们犯了错呢，我们就很容易会连续他们饶恕他们。可是在成年的世界，在成年人的世界，在我们都是大人的世界呢，就很容易常常表现出那个彼此不满互相批评的一种情况来，然后就很难来彼此连续彼此饶恕彼此赦免。所以我们都信主了，我们感谢神，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但是我们也要记住，我们也在常常在血气的当中，所以我们要常常警戒我们自己，要牢牢的记住主耶稣今天的教导啊，尤其是我们要从心里做起，像主耶稣他连续我们一样的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连续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我们有神怜悯的心肠，然后呢我们也彼此饶恕，整个教会就能够合一，彼此之间呢才能够建立和睦和谐的关系，弟兄姊妹才会彼此相爱。相反的呢，如果没有怜悯之心呢，没有彼此饶恕之心呢，我们就失落了我们该有的好的见证，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就会受到破坏，甚至有苦毒、仇恨和纷争生出来。在历世历代的教会当中，我们也不乏看到这样的一个很可惜的例子。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什么是感恩，或者感恩的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呢？那就是连续我们弟兄的心，连续我们的弟兄。向神感恩呢，能够体现在连续弟兄的这件事情的上面，而且这件事情呢，不是虚幻的，不是高呼口号，乃是可以实实际际的、非常具体的来做在我们的弟兄的身上。愿主给我们力量，也借着他的教导，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加给我们的力量呢， 我们能够存一个向神感恩的心，感谢神怜悯我们的心，来去用这样的心来去连续我们的弟兄，来去饶恕我们的弟兄，去爱我们的弟兄。其实呢，这样的做呢，就是爱神。因为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把这样的爱来行在我们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爱神也是借着爱弟兄来表达出来的。这就是坐在这样做呢，就是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是神蒙神所悦纳的。在马太福音的六章这个五章七节这边告诉我们，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教导我们的马太福音五章七节在说到这个连续饶恕的事情上面，我就想到圣经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一个蛮有连续和饶恕的一个很好的见证呀。看到这个图你们不知道想到什么，这是旧约的圣经当中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关于这个约瑟他被哥哥出卖的事情呀。这个图都可以看到，其实约瑟被哥哥卖掉了，因为一件彩衣的事情，然后呢哥哥呢就曾经把他推下坑想置他于死地，那后来呢又把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他到这个埃及去了以后，蒙神的保守，他从一个奴隶变成了一个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呀，只有在这个埃及的国的王之下。然后呢他做了这个宰相呢，到了一个饥荒之年呢埃及囤积了很多的粮食，但是呢四处都有饥荒。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雅各的家庭，也就是约瑟原来的这个家庭呢，他也遭遇了很大的饥荒。他们听说埃及有粮呢，就来到埃及来要跳粮，要买粮食。结果就这样的来碰到了当时候做宰相的约瑟，做宰相的约瑟，你想想那些哥哥当年把他卖掉了，那个心多狠啊！现在我做宰相，你们来求我了，一般人会怎么想呢？可想而知，我不要多说。但是约瑟怎么做呢？他没有记仇，他没有向他的哥哥怀恨，他也没有采取行动把那些哥哥抓起来，以你对我的方法我来对待你，他没有这样做。然后他反而对他的这些哥哥们说，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投靠到约瑟面前的时候，然后这个约瑟把那个埃及的歌山地，就是最肥沃的土地来赏赐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在那片土地上面生活。当然后来碰到这个其他的这个变坏的事情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就说约瑟呢对他们没有记仇，然后还说是看见是神成全的旨意，然后他还进一步的十分亲切的安慰他们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意思说你们不要怕我报复你，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所以不仅是不记仇不报仇，然后他还给他们恩典。这个就是他们相认的时候的一个图画的一个描述，根据圣经的记载一个描述啊。这个戴那个帽子的是当时候做宰相的约瑟，然后他这些哥哥们来他没有记仇，跟他们很高兴的来相认。还有一幅图，就是这一幅，也是我在网上这个互联网上找到的。我们知道后来这个雅各呢就认了约瑟的两个儿子我想这个图画当中呢，这边的是那个是约瑟，这个是雅各，也就是约瑟的父亲。然后这两个孩子呢，这两个孩子是这个约瑟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拉西。然后呢那个约瑟这个雅各的那时候呢就认把这两个孙子 来认成是他的儿子，来认成他的儿子，就是孙子变儿子呀。他按手他在他的他这个头上，然后呢就认领了或者认养了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啊，以法莲和玛拉西做他的儿子，这个好像是月代啊、哦、呀。然后呢，他使这两个儿子呢也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的其中两个支派。然后我们看见约瑟所做的一切，当然我想对他，如果是当时候他对这些哥哥们采取报复的状态呢，他现在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以色列整个家，整个以色列家的情况也不是这样，因为他有这样的怜悯和饶恕呢，这个约瑟就在他的爸爸面前蒙恩，像长子得双份的祝福一样，他的两个儿子，而且这个两个儿子是跟埃及的那个妻子生的，因为这两个儿子呢就在雅各的面前蒙祝福，也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在他的生命当中不但完全饶恕他的哥哥们，而且还以恩来对待他们，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当然我们也看到他后来也蒙神自己的祝福，我们我想到这个见证我觉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呀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啊一个好的见证。但愿我们也像约瑟一样，也像主耶稣所教导的一样，我们能够啊好好的照着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怜悯，来去怜悯我们的弟兄呀，来坐在主的弟兄上的最小的一位弟兄的身上。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一个实际的报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愿神的话来祝福我们大家，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呀彼此相爱，彼此连续，彼此饶恕，在神的面前也更蒙神自己的祝福，让我们的教会也在神的面前更蒙他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满有智慧在我们的当中留下了美好的这个教导，让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但愿圣灵光照我们。是的，我们在神的面前，神你自己的面前，我们都没有完全，我们都有很多的亏欠，请你赦免我们，怜悯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怜悯的心肠来，去怜悯那些得罪我们的弟兄，怜悯我们同蒙神恩典的弟兄姐妹们。愿神你的和睦，你的和平就成就在我们的当中，你的合一也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把这个图下面的那个经文我们再读两遍好不好，一起来读，来，请。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再来一次。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好，我们下面是守主餐的时间。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要一同来守主餐。很欢迎已经信靠主耶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并且已经受洗或者受浸归入主名下的弟兄姊妹们，都一同来领受主餐。如果还没有没有受洗的，或者你们已经信了，那我们就先同心来和我们一起来纪念主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啊。但是现在还暂时还不要领，等你们受洗或者受浸以后，我们可以一同来领受。在守主餐之前呢请听我读一段圣经里面关于这个守主餐的教导，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请听我读这段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破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再次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存着恭敬的心侍立在你面前，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我们的心此时此刻感受到你赏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奇妙。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你爱子宝贵的生命，也就是付出了重价来把我们买赎回来。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来到您面前，来到这个圣餐的桌前的时候，带领我们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求主也看顾我们，知道看到这个饼，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互为肢体。但愿也像我们主耶稣今天的教导一样，我们弟兄姊妹合一在你的面前，有合一的见证，能够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愿你自己的爱在我们当中，你奇妙的工作就在我们当中，你的祝福也就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我们站在感恩祈求和祷告，来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成全你自己的本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们一同来领受我的杯。
一起来唱奇异恩典，同时收这些杯。
谢谢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以及带领大家领受主餐。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弟兄姊妹一同来唱诗《活出爱》，并有请今天的招待王玉兰姊妹和何少峰姊妹来收取奉献。收完奉献以后，请王玉兰姊妹为奉献来做祷告。
爱终结而来，你山高比海深，路口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他心内总是爱，他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有请王玉兰姊妹为奉献做祷告。
亲爱的天父，在百分季节的主日里，你的孩子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你，要一起来感念你对我们那重礼的大慈爱，就是你那伟大令人惊奇的爱，直接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使我们得着罪得赦免，被圣灵感动，得以进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乃是与圣父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父神啊，我们这一群蒙恩的儿女，要好好的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位分与丰盛的生命，这原是我们所不配得到的，但如今我们得到了， 号，你来胜过这个世界和欺善的掌权者，就是恶者撒旦以及他的仆役，并一切来自肉体的缠绕。这原本也不是我们能做到的，但如今我们因着愿意依靠你而能够得到阿爸天父，我们是你所怜爱的儿女，更是你所殷切期盼能够向你的儿女。今天你借着你的仆人陈牧师进行了热情有趣味的讲故事的讲道，继续教导塑造我们，建立我们，使我们渴望在圣经上能越来越像你，得以与你的性情有份。特别是在今天的讲道中，主要是关于，重点是关于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的比喻，使我们懂得要多多的体贴别人，体贴别人的软弱，特别是要原谅饶恕别人。我们都知道原谅一个人，饶恕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重要的是有一颗慈心，特别通过主耶稣在这一章节里面的比喻，使我们懂得了要联系人，天父像天父联系我们一样，让我们要多多的体恤别人，原谅别人，特别是要原谅得罪你的人。我们都知道原谅一个人，我们自己的心里边也有些过不去，那做到能够做到这一点，是要有一颗慈心。什么是慈心呢？慈心就是心灵的心啊，我们要心存感恩，联系教会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生活周遭的，特别是有需要帮助的人，使我们渴望在圣洁上有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表里如一、多结感恩之果、蒙神喜悦的好儿女。今天弟兄姊妹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和摆上，都是从神而来，做教会各样事工所用，是神喜悦的。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下周侍奉主席邱伟德之事，招待有余定明弟兄、陈达培弟兄，我们好像都来过了。请弟兄姊妹继续在每个主日下午一点钟，在大堂入门右手边的教室举行会前祷告会，由当天轮值会主席带领。十一月份主日正道安排：十一月十三日陈牧师，十一月二十日张达吉牧师，十一月二十七日陈牧师。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坛代祷。本主日下午五点半到七点，在 Zoom 会议室将选读神学导论并交通分享，请代祷并参加。教会年底明年施工安排，明年初施工安排如下：11月18日晚上8点感恩见证会，11月20日感恩节主日崇拜，12月16日晚上8点圣诞晚会，12月25日圣诞赞美礼拜，2023年1月1日下午1点半元旦感恩礼拜。请弟兄姊妹为今年底和明年初的教会施工代祷并预留时间，邀请亲友参加。陈振宏牧师日前确诊肠癌，定于本周四11月10日手术，请为他迫切代祷，求主保守手术能够顺利经过，癌细胞没有扩散。请为教会中身体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教会正筹备网上圣诞晚会，鼓励弟兄姊妹积极参与。若家庭或个人有预备节目，请尽早通知联谊同工王刚执事和张玉英姊妹，也请为此施工来代祷。教会订购了2023年的月历，每家一份，会后请向邱伟德执事领取。上周主日出席31位，奉献含常费建堂中国宣教，共计1237元。报告就到这里，请全体起立，我们一同来唱诗《献上感恩的心》。 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有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